所以李纨也禁不住放声哭了。贾政听了，泪珠更似滚瓜一般滚了下来。那滚瓜两个字也用得很特别啊，就是一个像瓜一样那么大颗的眼泪，这样一粒一粒这样掉下来。那正没开交处，忽然听到丫鬟说：“老太太来了，好不得了了，贾母来了，贾母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是写得很惊人的，就是所有闹成一团的时候，最后丫鬟一说老太太来了，整个场面就要变换啊。你可以看到那个家族里面的一个老母亲的第一代长辈的那个威严啊，老太太来了，一句话未了，只见窗外颤巍巍的生气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了？”好，人还没有到，贾母还没有进来，可见你看贾母平常是很多人护在旁边，慢慢慢慢走路，现在她急得赶进来，而且怕来不及，所以人还没有进房间，声音先到了，啊，说：“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又是我刚才讲的女性语言。你可以看到传统里面儒家已经塑造了一种女性委屈，而那个女性的委屈最后她出来的语言模式变成某一个 pattern 啊，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出来啊，先打死我，再打死她，岂不干净了。贾政看到母亲来了，又急又痛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心里面又很难过，连忙迎出来。好，你可以看到贾政再怎么气头上，看到母亲，她是这种家族里的教养非常严格，尤其注意一下《红楼梦》，因为是满洲人，满洲的旗人母权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就是她是少奶奶管家，就是王熙凤一嫁进来就要管家的，所以贾母当年也是管家，所以他们一直混到老太太这个辈分的时候，她是家族里面最有地位的一个人，所以儿子会非常会怕这个母亲啊。那你看到下面贾政跟妈妈的对话，那贾母就扶着丫头喘气走来，贾政赶快上前躬身陪笑，啊，赶快鞠躬，赶快陪笑，说：“大热天，母亲生什么气，亲自走来？如果有话，只该叫了儿子进去吩咐就好了。”好，你看到贾政说：“这么大热天，不应该劳动妈妈来的。你有任何事情，你派一个人讲，我儿子立刻就去，你就吩咐就可以。”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做儿子的那个孝顺的这个身份的语言。好，你看到贾母的语言，贾母说就站住步，喘息一回啊，等到那个气平了，然后厉声道：“你原来跟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好，这个我也常常听到这种话。现在大概比较少一点，小时候在社区里常常听到那个老祖母看到儿子在打孙子的时候就说：“我一辈子没养好儿子。”所以这种语言都很重，可是我们会觉得这种语言很奇怪啊，就是好不容易熬到一个家族里这样的地位的时候，他那个语言是可以很压迫人的。其实我要讲的是说，这种语言都是很不理性的语言，就是你会让贾政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就是我一辈子没有养过好儿子，我要跟谁说话去？所以有没有发现每一个人都这么委屈，每一个人都觉得他这一生都是白白被糟蹋了。所以我一直觉得说《红楼梦》这样的语言今天在很多社区有时候你还听到，可是我一直觉得这种语言可不可能，如果一个社会现代化，这个语言其实要减少的，因为事情是可以理性来谈的，就你为什么打儿子，要打应该怎么打，我们现在觉得教育应该是这个样子嘛，可以理性讨论的，可是他不是，他一开始就是权威，就说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你让我跟谁讲话去？贾政怎么回答？就是如果你的母亲跟你说我一辈子没养过好儿子，那你就在想，哎，是说我吗？其实那个权威感，那就是因为在一个权威的社会里，最后都是用权威在压权威，所以他就没有理性讨论的这个余地的东西出来了。好，所以他就说：“你原来跟我说话，意思说，哦，你在跟我说话，你这么礼貌，这么客气啊，你原来跟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你叫我跟谁说去？”好，贾政听这个话不像了啊，觉得妈妈生气了，忙跪下含泪，啊，立刻就跪下来了。好，我们看到一个在朝廷做大官的儿子，在母亲面前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啊，所以我常常会觉得中国那个母权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东西啊，就是你不管你在社会里扮演什么角色，那个妈妈一出现的时候你就变孩子，你就所有的自我个性全部丧失。好，所以这是 我们一直在讲说儒家的伦理很奇怪，它维系了一个社会的某一种关系，可是这种关系当中其实是丧失个人的，就是不可能有自我的这个部分，因为自我会全部被权威的东西整理成一个伦理系统啊，整理。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贾政是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刚才的样子跟现在这么不同，立刻跪下然后含泪说道，为儿教训儿子啊，就是我今天教训宝玉也为的是光宗耀祖啊，又是伦理。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教育的宗旨目的价值都在儒家的这个就是光宗耀祖，可那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冠冕堂皇的东西，好像一个匾额一样啊，光大门楣的东西。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五四运动一直在讲说礼教杀人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它很空洞，到底光宗耀祖是什么，这个门风是什么东西，其实不是很具体。可是常常父亲就认为说我教育儿子的时候我搬出这个大的家法出来了啊，光宗耀祖，那母亲这样说话我做儿子的如何进得起啊？我怎么承受得了，就是说你说你一辈子没生过好儿子我哪里受得了。贾母听说就呸了一声，说我说了一句你就进不起，你那样子下死手的板子，这样 下死命打他，难道宝玉就进得起了？啊，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训你来？好，所以儿子没有什么辩白，对不对？他说你老爸当年没这样打你啊，那你为什么现在要用这种方法 打儿子？啊，说着也不觉滚下泪来。所以你看到他又想到他的丈夫了，所以所有的女性都有她一肚子的悲哀，就是李纨想她的丈夫贾珠，那王夫人觉得她自己命很苦，儿子贾珠死了，那因为三从就是三个男性嘛，就是你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所以就是女人的一生的三从就是从三个男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三个女性的哭泣都是三从里面的东西，就是儒家伦理跟儒家文化，她们几乎没有自我啊，完全没有自我。所以贾母这么高的辈分她也哭起来，因为她忽然想到她丈夫了，因为丈夫走了啊，所以她就哭起来。那贾政又陪笑说母亲不必感伤，都是做儿子的一时兴起啊，就有点认错了，那从此以后我再不打她了。你可以看到马上见风转舵，这个父亲就不打了，那刚才那个光宗耀祖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忽然母亲一来就说不再打了，那贾母就冷笑，当然 母亲一定是冷笑的，说你也不必跟我赌气，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啊，所以这个时候又是你的儿子不是我的孙子了。所以家庭伦理里面纠缠了各种复杂的东西啊。过去那个每次看到我哥哥打孩子爸爸就出来护的时候，就是旁边就笑翻掉的，因为你完全不能够了解说诶，过去管我们很严的这个爸爸怎么会忽然变成祖父，有身份完全改变，然后他们的那个对话当中说你的儿子我的孙子的那种语言的纠缠永远搞不清楚，因为很复杂啊，真的是永远搞不清楚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很奇怪，你真的在西方社会家庭里你从来不会碰到这种问题，因为我刚刚提到说因为他的伦理建立在个人身上，每一个是个人，所以他常常有时候甚至跟爸爸很亲，叫 Henry 叫爸爸名字的，我们不可以的啊。所以我跟爸爸讲话连你都不能用啊，连你这个字都不能用，因为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字。所以他只有一个伦理的关系，亲子关系当中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形成这一道一道的这种复杂的权威跟权威之间的对话关系啊。所以贾母说你不必跟我赌气了，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那我猜着了你也厌烦我们了啊，就是你大概讨厌我们，这个又是女性语言啊。女性语言常说我知道你反正是看我们不顺眼了，把我们当眼中钉了，不如我们早点离开了你，大家干净。说着就命人说看轿马，我跟你太太啊，王夫人还要把人家太太带走的啊。所以这个很好玩，就是说他觉得他跟王夫人这个他的儿媳妇还有宝玉是一国的，所以他们说我们看轿马，我们回南方去了，你在这边做官，我们回老家去了。所以这个语言我们小时候也常常听到，就是我走了啊，所以我们是一国的，就是说我跟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那底下的人只好干答应着，就说啊是，赶快准备轿马。那当然这种戏大概演了也蛮多次，也不绝对不止一次，所以底下的干答应就是知道说大概就是讲讲吧，不会真的就要走了之类的事情。那贾母又叫王夫人说你也不必哭了， 你看宝玉现在年纪小，你疼他，你为他哭啊，他挨打你就哭，他将来长大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你看还在这边刺，就是跟王夫人讲说，你这么疼宝玉干嘛？那意思说我当年也疼我的儿子啊，他现在哪里把你当个母亲？所以有没有觉得那个语言其实没有一个，没有一句是理性的话，全部都是权威底下出来的语言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梁启超当初一直在提倡说一定要读小说，读小说，他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说小说可以改造国民性，其实意思是这个东西，因为小说里真的看到国民个性，就是我们完全察觉不了多少代的女性都继续延续这个东西啊，或者说连续剧里面在演一个琼瑶的这个故事，然后三代的女性坐在那边一面看一面哭的，就是前几年还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哎，好奇怪，怎么都没有改变，就是那个女性角色并没有因为我们觉得社会有很大的变化而改换，她那个女性角色还是如此的。好，所以这些语言其实非常的熟，就从王夫人出场到李纨出场到贾母出场，那个哭，几个不同代的女性的哭法竟然是一样的，语言也是一样的一个模式。